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请到江牧师啊，能够来带领我们今天的以神的话来分享。我这边有一些很短的介绍，他的英文字是叫 John Chan， 他是在自从在2005年，江牧师创办了少数民族宣教中心，而且因为神正特别祝福他，他使这个机构能够带领更多的少数民族能够听到福音。还有江牧师也是瓜文化宣教神学院的副院长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请江牧师先来证道，请听他的讲道。
弟兄姊妹们，大家早安！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其实去年宣教年会的时候来过你们中间，我们一起来享受在神的面前美好的聚集。很多人因着这样子的一个聚会，重新点燃我们对宣教的热情。所以感谢主。完了之后呢，刚好有同工他们。因为好像说今年的这个叫做社会责任这个年会呢，找不到中文的讲员，他们就说那你明年再来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今年就来到你们中间了，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。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但是呢，这方面的问题确实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我还记得小时候13、14岁的时候，那时候小学才刚刚去中学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没有多久，我的同学就消失了，他是我们班上，差不多是像班花一样，你们都知道我是台湾的原住民嘛，哈，高山族，有没有人不知道高山族的举手一下？高山族，有人称我们是山地人，现在有人称我们是原住民，我喜欢你们称我们是原住民。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住在平地的，不是住在山上，所以他是我们的班花，他就突然消失了，后来才知道在被拐卖人口的给骗了，骗去卖了。所以今年讲到的主题是压制下的盼望。那个是30、4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，没想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不断的在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民族，特别是在那些比较贫穷的国家、弱势的民族的里面，这样子的一个悲剧仍旧在发生，好像不断的在发生。感谢神的怜悯，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压制下的盼望。感谢主的怜悯，后来我们的村庄、我们的寨子、我们的部落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所以那些贩卖人口的人也没办法进到我们的村庄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感谢神。50年前有一个人，他叫马丁路德，他说 I have a dream， 他希望白人跟黑人能够平起平坐，能够成为真正的一家人，能够彼此的接纳。感谢神， I have a dream， 这个不但是马丁路德的梦想，这个是上帝的应许。神是公平的，神爱世人，我们地上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个种族，不管你是黑人、白人、黄种人、各式各样的人种，我们都是天父爸爸的孩子。所以这个 dream 活着在马丁路德的那个年代实现了，但是也需要花上很大的代价，自由需要花上很大的代价。50年前，马丁路德过世了，那年刚好是我出生的一年，所以我自己也有一个 dream，I have a dream。我的梦想是盼望有一天，白人、黑人、黄种人、少数民族、弱势民族，地上的万族万民都能够来认识神，而且我们都可以平起平坐， 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感谢主，我们都是天父爸爸他宝贝的孩子，因他所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，因他所受的，刚刚是应该是得平安，因他因他所是什么呢？所受的鞭伤，是的，我们得着了医治，感谢主。所以这个自由是主为我们付的代价。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的 PowerPoint 哈 ，OK， 对不起，我的这个电脑今天好像不是很顺利哈。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。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非常喜乐。报告被掳的得释放。今天我们传福音，传什么呢？我们就是传耶稣基督他已经做成的工作，他已经完成的工作，报告被掳的可以得着释放。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但今天我们要宣告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得着自由，得着盼望。我们已经是在压制的里面看见了这个永远的希望。阿们。被掳的可以得到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告诉你旁边人说，你是我的家人，你是得自由的人。我们是得自由的人，我们真的是得自由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洁身自爱，我们可以不受罪恶的捆绑，你可以从各样的瑕疵的里面得到自由释放，主能够断开一切的锁链。阿们。今天早上我的主题要讲到行公义好怜悯的呼声。世人，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段经文，世人呢、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已经告诉我们当行的路，当做的事。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记得主耶稣基督，他要我们做这件事。在新约的里面，神的旨意是要叫我们常常喜乐，对不对？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在旧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当如何行呢？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，与我们的神同行。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，行公义好怜悯，谁能够行公义好怜悯？除非我们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，他是谦卑的君王，他谦卑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跟税吏同吃饭，他可以跟妓女谈话，他可以跟最卑微的人怎么样，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爱。除非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，否则当我们服侍这些卑微的人、弱势的人，我们会看不起他们，我们会怎么样，自以为意。除非我们像耶稣一样谦卑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跟上耶稣的脚步，因为我们的神他是那么样的谦卑。如果我们没有像耶稣一样的谦卑，我们会远远地落在后面，或者是我们会跑在主耶稣基督的前面。所以愿主来帮助我们，让主耶稣基督谦卑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才能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我们的神同行。世人有公义吗？有怜悯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世上地上的人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的，都是怎么样，没有一个行善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所以世上没有真正的公义，也没有真正的怜悯，顶多是同情的。我在少数民族宣教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同情他们，因为我自己 啊，也是少数民族，自己是原住民，我们也是有骨气的。所以我们去到他们中间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效法保罗的榜样，像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做什么样的人，甚至要比他们更卑微，如同耶稣一样，才能够为他们洗脚。他们要的不是我们的同情，他们要的是我们的同工，他们要的是伸出我们爱的手，带着他们在他们的族群当中见证耶稣基督的谦卑。阿们。世上没有一个公义，也没有怜悯，连地上的法官也不够公义，也不够怜悯。他们虽然他们有相对的公义，相对的怜悯，但是呢，法官也会判错，对不对？法官也是罪人了，对不对？难怪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冤屈啊，很多的冤案，是因为法官他也不够公义，也不够怜悯。因为人的义在神的眼中不过是一张污秽的破布，这个本来就是一张污秽的破布，怎能擦干净？是没有办法的。只有上帝是最公义，只有他是最怜悯的。因为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，他就是公义到一个地步一定要定我们的罪，把公平到一个地步，怜悯到一个地步，为我们担当了人类一切的罪，一切的咒诅。他是最公平，他是最怜悯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是行公义好怜悯，所以他教导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。神已经指示我们何为善，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行公义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我们的神同行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跑太快了？对不起，我先看看一下啊。接下来我们是这个 OK。 我忘了问一下牧师，我是讲到几点啊？啊，正常是几点？
我们12:30结束。
12:30结束。好，我答应你们，我只超过5分钟，甚至会提早。我尽量会12:30结束。我知道你们是很准时的人，刚刚是我的电脑耽误了大家，所以很抱歉。我们如何回应？神要我们行公义、好怜悯，我们如何回应？我们有可能置若罔闻，我们有可能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，我们有可能视若无睹。所以神提醒我们，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的缺穷乏，却生出怜悯的心、爱神的心，怎能存在他里面？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，有可能我们会怎么样？生出怜悯的心。有可能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只会对他说：“我会为你祷告，平平安安的走吧。”有可能我们已经行善多年了，但是呢，到了一天的时候，我们就灰心，因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。所以我们那种单纯爱主的心受到这些现实的影响，我们那种怜悯的心、爱神的心、爱弟兄姐妹的心、爱那些邻舍的心呢、行善的心呢、就会受到影响，然后就会灰心。但是呢，主告鼓励我们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有收成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我想这是我们的工作，我想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。接下来我想让大家看一个影片，这是最新的一个影片，是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我才接收到的啊，从台湾我们的同工赶紧传给我的哈。我们来看看一下，就是那个不是上面那个上面的，对了对了，就是他呀。我刚刚从中缅边界回来，这是在中缅边界的少数民族。 缅甸政府欺负的一个民族。这个不是以前的照片，这个就是上个礼拜的照片，
今天。
然后呢，我今天早上才拿到的最新的影片，难民。
光是在这个地区就有上百个难民村，
有五十万个人口是
帮助到的，在物质上能够给他们的实在是很有限，
真的很有限。
求主兴起更大的教会以及众代祷者，让我们一起来关心这地的难民里的百姓，因为我们确信他们是我们的邻舍，也是我们的家人。
刚刚是在这里的 ，OK， 好。我主要的服事是到不同国家的少数民族去，训练当地的同工，让他们可以向自己的本民族人传福音，这叫做 M to M 的宣教策略。不但我们向不同民族的人传福音，我们更是训练已经信主的少数民族，让他们向自己的少数民族传福音。非常有果效。其实我们没有尽力做这些难民的工作。有一年，那是在2011年的时候，有人就打电话告诉我说：“哇，这里有很多的难民。”然后呢，他们说：“江牧师啊，你应该要去帮忙。”我说：“抱歉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已经分身乏术。”那他说：“江牧师啊，哎，你是少数民族没有错吧？”是啊，我说我是原住民，他们也都是少数民族的。如果连你少数民族你都不帮助，谁会帮助他们？当下我就有眼泪，一直在哭泣。如果我不帮助他们，谁帮助他们？当下马上就有神的话临到我的里面，就是雅各书的那段经文，他说真正的敬虔
是顾念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所以就立刻说好，那我就去。当时还是冒着战火去到他们中间，原来只是几万个难民，现在已经超过200,000的难民。我们能够做什么呢？其实很有限，但是我们就是把神的爱带到他们中间，当他们知道他们不是难民，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当他们知道我们在地上都是暂时的，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我们也有一个永远的家，那个是在天上，所以你们的苦难也是暂时的，很快就要过去了。神会与我们同在，如果没有神的许可，你一根头发也不会掉落。他们很得安慰，所以他们现在的情况就是在那里敬拜神。虽然他们的教堂很简陋，我们给他们盖的教堂就是2000块铁皮屋，但是可以至少维持个5年10年，不像他们以前的茅草屋。感谢神，他们最大的安慰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们在压制的里面可以得着盼望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使他们得自由了。不但如此，他们也能够有力量有能力饶恕伤害他们的敌人，为缅甸军来祷告，求神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你知道那些伤害人的那些人，他们其实不是故意的，他们是被受害者，他们是被恶者所欺压的。恶者来是迫切杀害毁坏，只有主耶稣来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，我们有可能是怎么样，成为恶者的奴隶来伤害别人。但是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好的，不敢伤害别人，但是他们会伤害自己。告诉我，谁会伤害你？别人吗？可能不是，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家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也是受害者，他不晓得怎么爱自己的家人，不晓得怎么爱自己的配偶，不晓得怎么爱自己的孩子。怎么可能？我们要爱我们的配偶，爱我们的家人，爱我们的孩子的，怎么偏偏受害最深的就是我们的家人？求主来怜悯我们，我们需要神的爱来充满我们，并且我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当神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如何爱，我们就知道如何彼此相爱，把耶稣基督他丰富的生命活现在他们的面前。我17岁的时候本来就是要自杀，因为得了严重的忧郁症，医生说如果再不去继续治疗的话，就是变成精神分裂症，那很恐怖的啊！我也算是个老实人，我不敢伤害别人，但是我会伤害我自己，所以我能够做的就是自杀。而且自杀不只是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当时的好几个同学学长也都是喝农药自杀。我亲眼看到我的学长掉在那个树上，我去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这就是大家的那个时候的光景，不想活了，但是上帝怜悯让我能够信耶稣。阿们。所以为什么每次我生日的时候我会特别快乐？而且就今年是我这个满了70大寿，再减20岁。我太太孩子们呢，他们就觉得很奇怪，这个很奇怪。我10月2号生日，但是呢，我3月中的时候我就自己唱生日快乐给我自己听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me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能够活到现在是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恩典。每当我纪念我生日的时候， 我就想到是上帝的恩手来扶持我，让我能够活到如今，而且更奇妙的是我还能够来服侍他。所以生日的时候，
还没有生日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唱，我还没有经过教会的同意，我礼拜五的时候我就叫大家唱生日快乐给我听。因为我的生日，我还活着的时候，我要来称颂主的名，他是奇妙中的奇妙，美好中的美好。我知道他是鸭子乡的盼望，唯一的盼望。所以我现在服侍的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。我知道我所过去所发生的那个痛苦的经历，只有耶稣给我答案。所以借着我们的服侍，有限的服侍，我要把这样的一个祝福也要带到不同的少数民族当中。虽然我没有解决贫穷的问题，没有办法解决贫穷的问题，但是我要把最好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他们中间。主耶和华的灵高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或作是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典。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，你是谦卑的人吗？贫穷的人吗？伤心的人吗？被掳的人吗？被囚的人吗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今天是你释放的日子，今天是你救赎的日子。哈利路亚！他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也是与喜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喜乐油，代替悲哀赞美衣，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成为公义树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，就是宣告主耶稣基督他的好消息，他的奇妙作为，他已经做成的事，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在基督里已经得释放，没有人能够限制他们，捆绑他们。我们现在服侍的地方是在主要是在八个国家：印度、越南、中国、缅甸、柬埔寨、尼泊尔、老挝、吉尔吉斯，这些地方都是比较贫穷的国家。除了中国之外，其他的地方都非常的贫穷。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去中国的乡下或者是少数民族，你会发觉他们还是非常的贫穷，有一些地方真的是完全不一样。今天的中国跟20年前完全不一样，但是少数民族没有太大的改变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天在少数民族当中有四个主要的儿童的四大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童工，第二个是童军，第三个是童婚，第四个是童妓。那这也是我在社会责任年会所分享的重点。童工这个在少数民族不算什么，我从小就是做童工，不是服侍上帝跟你们一样当执事长老的这个童工，是小朋友就开始做苦工。小学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小朋友你看小朋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。我们第二个影片放了没有？还没有，我待会再看一下。童工从小就开始工作，另外一个童军就是在那些少数民族的里面，非洲也有亚洲也有，特别是在缅甸，这小朋友就被抓起来当兵。另外一个就是童婚有一个师母，那个你传给我的那个资料，我听了，昨天听了他的见证，他妈妈12岁的时候就结婚了，20岁就有4、5个孩子。我去东北传福音宣教的时候，他们叫我什么呢？叫大爷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他们叫大爷，我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大爷，我不是大爷因为在台湾有钱的才是大爷嘛。我说我不是大爷，他说我们这里都叫大爷。那后来现在去叫我老爷来，他们30几岁，少数民族30几岁就怎么样，当阿公阿嬷，当祖父祖母爷爷奶奶，30几岁啊。我们这里还有30几岁的可能都还单身的，但是他们都已经是当祖父级的。
同婚，然后呢再来就是同寝，这是少数民族的儿童的四大问题。对不起，我需要同步哈。OK， 为什么会有发生这种情况呢？因为贫穷，贫穷的关系带来这样子的一个影响。贫穷，你看看，当一个人贫穷的时候，只能够有饭吃，其他的都不是重点。所以那些拐卖儿童的人，他们很聪明，他们就会怎么样？观察你到处，他们像圣经里面所说的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到处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。我在中国少数民族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说只有两种人会去少数民族，第一个是搞计划生育的，他们要看看你到底有几个孩子。那少数民族怎么只能生一个两个？不可能都是很多个啊，因为他们需要男丁壮丁来干活嘛，所以少数民族多生很多个孩子，所以他们很怕这个搞计划生育的。第二种人是什么人？贩卖人口的，拐卖人口的，拐卖人口。他们知道谁家的姑娘漂亮，然后呢就用各样的方式诡计，让那个小孩子到城市里面，他们说是打工学美容的，然后呢给他们一叠很多的钱，也只不过是5万块人民币，但是对少数民族，对穷人来说，这个5万块人民币就是一个卖命钱啊。这种事情不单是在中国，在很多缅甸、越南其他边界的少数民族也经常的发生。那居然是一技之长，哎，也不错啊，而且回来的时候还可以赚更多的钱，所以呢小女孩就跟着那个人走了，一去没有回来，后来才知道说被拐卖人口、贩卖人口的人给拐卖了。贫穷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有多少人看到这些贫穷人，你愿意生出那怜悯的心？第二个是打仗，打仗所带来的影响，带来怎么样妻离子散，带来怎么样许许多多的孤儿寡妇啊、寡母啊，很多的事情影响，所以当然也会带来怎么样？当这个啊没有失去了父母亲之后呢，就把孩子怎么样拐卖啊，当童军，不是童子军呢，是儿童兵呢。你知道在边界地区，就是那些小男孩，他们被贩卖人口控制做什么呢？做物流的。什么叫做物流？就是送毒品的啊。那毒品价值可能1-2万块，然后呢他就用100块就告诉那个小朋友说那个不是很重啊，你只要把这个包帮我送到那个地方，某某的一个地方，会有人来拿，就给你100块钱，相当于100块钱美金。你知道在少数民族100块钱美金相当于怎么样的一个价值吗？2个月的工资，而且2-3天就过就2-3天就完成了工作。你要不要做啊？你不做也不行的。但如果你做了，甘心乐意做了，还给你奖励100块钱美金。所以大部分被抓的人是谁呢？被抓的人是谁呢？不是那些真正的幕后的那些毒枭，就是这些我们可怜的孩子。因为他们很厉害，他们知道孩子关了只是几年，18岁以上的话就会判死刑。所以在监狱里面，很多的那些小朋友啊，男生的小男生啊，就是因为这样子入了监牢。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情况。亚洲有10大贫穷国家，第一个是在尼泊尔、缅甸，包括孟加拉，包括柬埔寨等等。哎，我怎么跑到这里了哈？OK， 这个是战争是不是？ 对不起，我要看看一下我的。OK， 好，对不起啊。好，再来一个情况，就是因为性产业的发达，你看看，拐卖人口，他们就是做这种事。拐卖人口就是做这种事情，他们要怎么样？把这些人呢、啊、拐卖到世界各地，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，我的同学就是这样子被拐卖。这个色情行业呢，啊，资料上面说是全球最大的、最有商机的一个行业。这个色情行业比运动产业赚的还要更多，甚至比科技公司 Google、微软，然后呢，雅虎。啊，亚马逊等等还赚得更多，不晓得几百个 trillion 那个数字不晓得怎么念了，太多太多了。平均每一秒，全球就有3000万的人网友在浏览色情网站。很特别的是，你没看到，在北韩如果看色情片的话，抓到会被判死刑。我不晓得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。我在想，18岁以前，我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，我可能已经在北韩了，被判死刑。求主怜悯，这就是现今的情况。呀，色情产业，在全球最发达的色情啊产业国家的里面 ，Top Ten 中有4个就在我们的亚洲，第一是泰国，当然包括印尼。跟柬埔寨也排列在前面，因为贫穷，因为战争，对不起哈，因为贫穷，因为战争，所以呢，有许多的童工，因为战争，所以有许多的童军，因为色情的影响，所以很多的童妓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拦阻这些事情，可以不再发生的。不是的地方是8个国家，大部分都是比较贫穷的地区。没有办法一一的把8个国家的细节跟大家分享，我只是取了几个地方。第一个是越南，越南有30%童工，童婚的有11%，或者是70%以上。啊，要超过40000以上的童妓，啊，主要原因因为也是贫穷，人口贩子的欺骗，性别不平等，然后呢，有的是走私到不同的地方，特别是走私到柬埔寨去。另外一个国家呢是柬埔寨，我2月份刚刚从柬埔寨回来，我们在那里训练了30几位的童工 ，M2M 的童工。他们36%是儿童的童工，啊，童婚有20%，那另外童妓呢，超过30%以上。他们说，在柬埔寨哈、啊，被称为是童妓的天堂。他们那里叫一个童妓，比叫一个披萨还要快。我们叫一个披萨30分钟嘛，对不对？他们10几20分钟就把你送来。所以很多很多人慕名而来，就是要去到柬埔寨去，求神来怜悯。另外我讲到缅甸是童兵最多的一个国家，全世界一共有30万的童兵，有1/3的童兵是来自非洲。那缅甸是最多的啊，一共有超过50000人，这样，然后呢，也有是啊，40%童兵是啊女孩，童工是21%，童婚26%，童妓也是30%以上。这就是今天在啊少数民族的啊情况，大部分的问题啊。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儿童人口贩卖的问题。再回去讲到柬埔寨，柬埔寨是被称为全世界痛苦指数最高的一个民族。你 因为他们曾经有红色高棉，对不对？当时的人口只有不到800万，但是当时被屠杀的超过350万。我自己的好朋友也是一个传道人，民传道，光是他的家族就有87个人在那次的红色高棉的里面殉难。所以这个国家是充满着恨，充满着不信任，然后呢又贫穷，然后呢又许许多多的这些拐卖人口的事情发生，主要是因为贫穷妥协，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人口贩子的这个欺骗谎言，然后呢儿童没有受到法律的保障，性别不平等，然后再加上被主流民族的欺压，教育水低啊，水平很低，他们有些时候对这件事情，贩卖儿童这件事情没有道德上的不安。再来我刚刚所说的，可能就是战争的妻离子散。感谢神兴起许许多多的机构，不同的机构 NGO NPO 啊，我们在台湾就有一个专门为厨妓的一个机构，叫做立新基金会，其他的都是海外的。感谢主，悲剧是暂时的，福音的大能要改变这些情况。当我们乐意把福音带到他们的中间，当我们愿意成为福音的使者，和平的使者，把福音带到这些少数民族、弱势民族、黑暗角落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的真理的光就要在那里点燃起来，十字架在那里被高举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。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好吗？可以吗？
好，这个地方是最需要留意的地方，
谢谢。
因为外面的人很难来到他们中间，除非是少数民族，少数民族本身他们才比较容易可以进入到这个边界的村村寨寨，传讲耶稣基督。
这些小朋友都没有办法去上学，也没有学校，所以我们就把老师送到他们中间。我们的老师程度也不是很好，但是至少这些小孩子从小可以认识圣经，唱诗歌敬拜，认识神。你看这些小朋友，几岁？小小的年龄呢、啊？就像那个妹妹，
岁啊，
妹妹，就像你一样，工作。你看这个5岁啊，他去做什么呢？他走2个小时去背着一个水，他后面就是一个水桶。要煮饭的，然后大一点的背着柴火比较重，这就是他们住的地方。这些小朋友，
让他们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哇，这个就是他们的环境。哇，看到这个苍蝇，你看这个是他们的房间。这个就是他们的房间，他们是睡在
这里。你看这个小朋友11岁，跟我的儿子 David 一样的年龄，但是我的 David 已经长这么高了，他怎么这么小，瘦瘦小小的？
再来就是我了。你看这个孩子11岁了才长得这个样子，为什么？因为营养不良。他们这个环境就好像回到50-60年代的生活。
这是他们所有的家产，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。
很多人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环境，但是我们最大的感恩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带到这里，让这里的民主不仅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也信了耶稣。那但是在这个大山的里面，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走。
这个是在尼泊尔，尼泊尔也是被称为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之一。 我们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沟通，但是你知道爱的语言是超过语言的限制的。
他们没有见过神，他们怎么知道神是爱呢？就是要借着我们来关心探讨他们。
来来，小朋友来来，然后我们的同工在帮忙翻译，然后向他们传回
耶稣，因为他们都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，耶稣是他们唯一的盼望。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探访，跟他们把耶稣基督的爱带到他们的中间，关心他们。
一边发糖果汤，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了。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带聚会给他们，讲故事、唱诗歌，然后讲福音。
这个几岁？
七岁。
七岁？那年纪最大的有几岁？
十七岁。
十七岁在哪里？哦，你是十七岁哈、哦。哇，所以这边的孩子是七岁到十七岁。哇，是这里的。
哈利路亚。
这些都是蒙福蒙恩的信主的孩子。这些大姐姐就是我们训练的老师，让他们用 M2M 他们的语言来带他们自己的小朋友。所以他们的父母亲希望他们的孩子有人照顾，那一般大部分人都是跑到庙里面当小和尚，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带过来。你知道小朋友也可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吗？主耶稣基督很喜欢孩子的，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拦阻他们，因为在天上都是像孩子一样单纯的。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进神的国。这些都是小朋友，是我们的椅子，也是我们的桌子。那这些都是我们训练的主日学老师，我们五月份就会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训练。好，谢谢。很快的帮我弄到 PowerPoint 啊，五分钟，保证五分钟之内结束，好吗？不好意思。OK。福音大能的转化，整个民族的生命改变的见证，儿童青少年的施工非常的重要。以前我不看重这个儿童青少年的服事，因为我觉得我要训练的是大人，我要直接让他们能够直接跟福音有影响，所以呢，我就特别专注大人的福音工作。没想到三年前神感动了我，要我特别的关注这些孩子，这些孤儿寡妇。这些孩子很多是孤儿，没有父母亲，但是他们在我们的学校里面找到了耶稣基督的爱，所以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呢，有可能就远离了成为同工同军、同军同济的悲剧。旁边就是一个医生，是一个医生啊，因为这些孩子他们其实很多的有的从来没有见过医生的，没有看过医生的，然后我们就带一个医生护士的短宣队能够来帮助他们啊。 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不能啊一一的讲他们的见证，他们当中有许许多多奇妙的见证。总之，当他们认识了耶稣之后，他们的生命真的就不再一样。面对这么多弱势的族群的需要，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，我们也可以跟不同的机构来合作。教会可以跟 NGO、NPO、跟各样的这些机构来合作，来一起来抢救这些灵魂，一起来抢救这些可能会被人口啊贩卖啊组织所影响的这些孩子，能够救这些孩子们。最主要的是让他们能够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让他们远离可能会成为同工同居同婚的，正是同居的命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可以透过支持福音事工，还有相关的啊宣教差会来祝福他们。最后我们相信，这样子的事情，这样子的悲剧，靠着主的恩典，将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将不会发生。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可以使他们的生命生活不再一样。耶稣对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，不要拦阻他们。有可能我们会成为孩子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拦阻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不但要帮助他们，我们也要学习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，让这些弱势的孩子、少数民族的孩子能够跟我们这里的孩子一样长大，有学习，有欢乐，而且在他们的正常的年龄当中过着他们青少年的生活跟日子。然后呢，父母亲是我们最大的保护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他要亲自照顾我们的羊群，也照顾这些孩子。所以我们不仅用祷告，我们也要用回应来参与这个行动，让更多的人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如果你们有感动支持儿童青少年的事工啊，你们可以特别的注明 717 Ministry 啊，这也是我们的网站、我们的 LINE 跟微信，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。然后呢，我们会把最新的情况跟大家报告一下。让我们一起来参与十万名做主的门徒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，在神的面前一起来谦卑的与神同行。如此，我们就可以行公义、好怜悯，把耶稣基督的爱、把耶稣基督的公义、公平，还有怜悯，带到黑暗的角落，带到那些少数民族、弱势民族的里面。神已经指示我们何为善，神向我们所行的两件事，让我们一起来行公义、好怜悯、纯洁人的心，与我们的神同行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极大的恩典祝福，让我们活在这样子的一个自由的环境的底下。主，我们也知道美国之所以可以得到自由，是因为有人付出了代价。马丁路德付出了许大许多的代价，许许多多的人付了很多的代价，但是主耶稣，你是付上我们最大的代价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，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得着了医治。主耶稣，使用我们成为医治别人的器皿。谢谢主，荣耀你的圣名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